祝你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快哈，我们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就要过年了哈。当然有人欢喜有人愁了哈，特别是我们离乡背井，在过年的时候是最难过的时候，因为看到别人在高兴，而自己没有的办法回到自己的家乡，真的是很难过哈。真的我可以理解，因为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在过圣诞的时候也是不能够回家，其他同学都回去，但是我们留在那边过圣诞，所以很难过。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还是要过哈，也是希望别人能够比自己更好啊，也为别人感恩。我不知道我们过年的时候，当你在你自己的家乡，你会感觉到你比以前小的时候过年还要高兴吗？我早上也是问同样的问题，林妈妈就问我说，那你说呢？然后我就说我应该是在新加坡差不多是每天都过年吧。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物质很丰富哈，我们在小的时候呢物质比较缺乏啊，所以我们通常小的时候到了过年的时候都是哇，很丰盛的餐啊，很多的食物，很多的享受。一年里面最开心的就是过年，甚至比过生日还要高兴啊，对吧？所以这是我在以前小的时候就是很盼望能够哇，要能够过年，因为呢平时所吃的没有像过年那样的丰富，所以小的时候那种的欢乐呢是很大的哈。但是现在呢，有了年纪之后呢，过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哈。你要过的话，你每天都可以过，对不对？但是我们就可以看见，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哈，所以呢，我们就其实就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其实这就是我们需要来感谢神的地方哈，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歌啊，我们需要来感谢神，为这所有的一切来感谢神。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聚集，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自己有许多的亏欠与不义，求你赦免怜悯，也求你施恩帮助我们能够来知道上帝你有丰盛的恩典怜悯，让我们也能够来回应上帝你对我们的爱，也借着今天晚上的话语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你的心意，让我们来遵随主你的心意。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今晚来思想的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记得《使徒行传》有几个特别的这个标志哈，就是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二章是圣灵的降临，那么这个福音就是开始传到犹太人，传给犹太人。那么第八章是这个福音传给这个撒玛利亚人，然后撒玛利亚人领受圣灵的这个恩赐哈。然后第十章呢是圣灵这个福音也传给这个外邦人，然后外邦人也有这个圣灵所赐的这个语言的能力，来印证上帝的这个福音临到犹太人、撒玛利亚人还有外邦人啊。那么我们来到这个第十五章的时候呢，通常我们可以记得一点哈，就是十五的月亮哈，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歌，十五的月亮就是团圆哈，团圆。但是呢，这个十五章其实是分开哦，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刚才读到的那一段经文，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分开啊，所以我们可以记得啊，他们分开是在使徒行传什么章呢？十五章。所以我们看今天晚上要思想，上一回我们思想到使徒行传十四章，是看见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呢，他们也是传福音，也是使到人得到医治，但是呢却被人误会是神降临啊，神借着人形临到我们中间，所以他们就拿花圈要来献祭给使徒，但是呢他们说这些不可，因为 我们只不过是神的仆人，我们应当来归向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真神。但是呢，他们所做的呢，只是能够止住他们不献祭给使徒。但是后来呢，他们发现到呢，原来使徒他们所传的不是他们心中所想的，结果就什么呢？要把使徒呢置于死地哈。你看，想到他们差不多要被打死了。但是呢，我们看见神却是保守了他们的性命。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在十五章里面，这个早期的教会他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呢，其中这个问题就是行割礼啊，行割礼就是婴孩出生第八天啊，就是割这个包皮哈。那么就是证明了这个犹太人的是跟上帝所立的这个约啊，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那么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他为我们所立的新约呢，就是借着这个饼和这个杯哈，来让我们纪念呢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啊。这个就是主与这个他的百姓呢所立的这个新约。那么这些许多有好一些这些信主的犹太人呢，其中呢他们有这一些法利赛的门的教门的人，我们可以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五节那里说哈，我们可以看见。那我们刚才读的是后来所发生的事，现在我们再看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这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第五章，十五章第五节说，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啊。所以呢，这些使徒和长老呢，他们就开始聚会呢，商议这个事情。因为辩论多了，所以呢，彼得呢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所行的神迹奇事。那么这个神迹奇事只不过是神借着使徒来印证神的这个在他们身上的这个权柄还有能力还有作为。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彼得在这里提出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将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这个所不能负的恶是什么呢？有的人呢，他们认为呢，这个新约的这个圣经大有好些都是保罗所写的，所以因为信相信上帝，因为相信耶稣而得救的这个教导呢，是出于保罗。有的人这样说哈，这个是教会以外的人这样认为啊，他们认为呢，这样的因着信心而得救的这个教导是保罗的教导。但是我们看见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看见是，其实呢，彼得他也印证这样的教导哈，是因着相信而得到拯救。而彼得在这里说的所不能够负的恶是什么呢？啊，假如我们看见这个所不能够负的恶，其实呢，就是全部的这个律法上面的这个教导，就是说呢，我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就是没有一个人呢能够靠自己呢来遵守全部的律法，啊，这个就是最主要的教导中心。因为在雅各书也这样说。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九到十三节说，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若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既然要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不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啊，在以弗所书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教导，就是因为相信而得到称义，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十节，也盼望了我们能够背这一段经文，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一起来读啊，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个原则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而得到拯救，然后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去爱人，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次序。很多人呢是以为呢，我们是要行善，然后我们才可以得救啊，这个是次序的颠倒。而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行割礼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行割礼你才能够得救啊，你要遵守这个律法你才能够得救。其实呢，圣经给我们看见呢，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守完全部的律法而得救，因为我们只要在一条上面跌倒呢，我们就等于犯了众条。所以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律法上面得救，我们只能够靠着相信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我们因为相信了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付上罪的赎价，所以呢，我们才能够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进入永生，跟神永远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这个得救的这个确据，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得到了拯救，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也有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靠着神呢来爱神还有爱人啊，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次序。所以以弗所书这个教导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是先相信我们得救，然后呢，我们靠着神呢来爱神还有爱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你看见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十三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十五章的这个部分，对不起，刚才我没有分开来说啊。这十五章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教义上面的不同，然后第二个部分所要我们今天所要思想是，就是教义上面的不同，另外一个是在形式上的不同啊，形式怎么样处事的这个方法上面的不同啊。一个是教义，一个是形式。那么这个教义的不同呢，是不可以妥协的。但是这个形式方面的不同呢，其实呢是因人而异的，没有所谓绝对的哈。因为你要带马可还是不要带马可啊，其实是因人而异哈，这是没有绝对的。但是这个教导呢，教义上面的教导的不同呢是绝对的，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要相信主才得救。所以为什么早期教会要开始为这样的一个教导呢划定这个界限，因为呢这样的教导呢会避免许多的信徒呢他们误解了要行律法才可以得救。而保罗他在加拉太书，假如我们回去有时间看的话呢，其实整本加拉太书就是针对这个行律法得救的这个教导来解释。保罗他就是花了很大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篇幅呢，在加拉太书里面呢来解释这一段我们不是靠行律法，我们是靠着相信耶稣得到拯救啊。所以那么雅各他就说啊，神怎么样借着就是引用这个旧约的这个例子呢，叫剩余的人凡称为主名下的外邦人呢都来寻求主。 而呢，所以雅各他所给的意见在十九节里面呢，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九节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为那被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么就是因为雅各也是教会的领袖哈，那么他不是这个约翰的兄弟雅各，应该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哈，所以教会的领袖讲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之后呢，我们就看见使徒二十二节说，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呢，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也是做领袖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啊。然后这就是刚才艾文弟兄为我们读的这整段哈，就是说有人出去搅扰哈，听见有几个人从他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他们，祸乱他们的心。然后呢，说到必须守这个割礼，受这个割礼守摩西的律法，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啊。所以你会看见呢，在我们只有稍微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啊，我们就会明白到底这个割礼跟这个律法，还是我们相信主靠着基督的恩典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到十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就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所以你看见有一些教会以外的人，他们就认为呢，要守这个律法才能够得，要守摩西的这个律法。但是呢，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确定，就是我们不是靠着守律法得救，好，我们是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自然就会靠着主呢来去爱神，还有爱人。因为我们爱神爱人呢，就等于呢行了这个律法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整本这个旧约里面呢所讲到，就是最重要的教导，就是爱，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并且呢要爱人如己，就是这整全部的律法的这个整个浓缩的这个教导，就是爱神，最后的总意就是爱人，就是这两个啊。所以我们不是靠着爱神爱人来得救啊，我们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得救，然后因着得救，所以我们才能够靠着主去爱神爱人啊。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所以不是靠着行律法，保罗说的。然后他说什么呢？在第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也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第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所以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五章十七节加拉太书，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 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啊，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然后接下去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啊。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六节。所以呢，保罗很清楚的讲到，受割礼呢，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最要紧就是做新造的人啊。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所以你看见保罗他在那里所给的这个教导呢，其实就是神透过保罗要我们学习的，就是最重要是我们的心里面呢来有重生的生命，靠着神呢来爱神，来爱人啊。所以当这个使徒，当教会领袖他差派，我们回到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五节啊，当教会领袖他差派保罗和巴拿巴的时候，他怎么样形容这两个人呢？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五节说，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你看见这两个使徒真的是连命都可以为主而丢啊，他们也差不多也为被 要被人家害死啊，差不多都是要被人家害死。他就是他们还继续的来传福音哦，这个就是真的是很宝贵的哦。所以你看见当他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呢，他们为主传福音，当然他们在做些事情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所以我们就会来到这个做法的不同啊。所以当他们在那里住一段时间的时候，保罗有意识要回去探望当初所传福音的那些教会，那么他就有这个意识呢，要来带这个要跟巴拿巴说我们回去啊。那么巴拿巴在这个十五章三十七节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所以我之前也已经讲过了哦，保罗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他所强调的一片森林哈，有人这样说了啊，不是我说的，其实是有的人这样形容。那么也有的人形容说，巴拿巴是强调的一棵树哈，因为没有一棵树，你就没有大片的森林。但是保罗的观点就是要一大片森林哦，因为为了一大片的森林来放弃一棵为了一棵树来放弃一大片的森林哈，是其实是很不这个理智哈。当然保罗说的有没有错呢？保罗也没有错。巴拿巴说的有没有错呢？巴拿巴也没有错。因为你不看顾这个树的话，这个树也很难会成为，也有可能它会成为一片的森林。所以呢，两个人的看法都一样，因为他们的观点都不同，但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都是为主的名来工作，但是他们在做的事的方法上面呢不一样而已。但是因为他们做事的方法不一样呢，就分道扬镳啊，就很难过哈。这样看到这个在这里呢，十五章啊，十五章分道扬镳，所以我们看见就很给我们产生了一些，给我看见一个很大的感触啊，就是保罗他所强调森林，巴拿巴所强调的是一棵树，那么。是不是 因为马可他以前离开过他们，他以前失败过，所以呢就不可以再用他呢？当然保罗不是这样的心意哈，但是也给我们看见是彼得他也是失败过哈，他也是失败过，所以马可跟彼得他的关系很好，为什么？两个都是曾经失败的，所以呢他们就聊，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然后彼得就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啊，是什么呢？就是照顾那些刚刚相信主的这些羊群，也照顾这些小羊哈。所以彼得呢很自然而然的就来就是马可呢就很自然人，为什么写下马可福音呢？有人说就是他跟彼得，从彼得那里呢得到很多的这个第一手的这个见证哈，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些事迹，所以写下了马可福音。那么保罗这个很重要的一点，他觉得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领袖呢必须无可指责，没有失败过哈。也讲到一些观点，就是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刚刚信主的不可以做领袖，因为呢怕他会骄傲啊，这也是难免的哈，因为通常情况是这样哈。但是我们也了解，也有一些例外的例子哈。宋尚杰他很小的时候啊，甚至在他还没有十七岁之前啊，他很小的时候他就跟着他父亲讲道，有人甚至还称这个宋尚杰牧师称为他是小牧师，他很小就开始讲道了，宋尚杰。但是他曾经说过呢，他小的时候讲道呢其实他是还没有得救的，他可以讲道也是可以使到很多人也是归向主，但是他并没有得救。但是直到他以后他明白神的爱神的真理之后呢，他才真正的得救，那么他真正的就为上帝所重用，而他也是真心的是为着主的名呢来传主的话语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有的人的一些看法啊，当然有的人的一些看法是现在的这个现在的教会的管理哈，跟中国教在新加坡的教会管理跟中国的教会管理是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啊。我跟艾文弟兄谈过的时候才了解到，其实在中国的教会呢的管理呢其实是我说了算就是说这个教会是他的家，他开放他的家，然后呢他开放他的家呢他就管理其实整个家庭，这个 家庭教会。那么问题来了，奉献的时候呢是给谁？是给那个开放家庭的，就是有这样的例子，就是给那个开放家庭的弟兄。所以为什么问题产生了？然后假如这个弟兄是不是爱主的话，是为自己的话，那些奉献进入他的口袋其实是什么？为了他自己来用，对吗？所以就产生很多人，所以有人来教会的他聚会的时候都不太愿意奉献，为什么？因为奉献就进去他的口袋吧，因为人我不那么我不是奉献给他吗？不是奉献给主吗？我说你在教会奉献就是奉献给主，钱就进去我的口袋，所以就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在教会里面设立这个管理的就是这些新加坡的教会其实呢就是有 这样的一个管理的结构就是结构就是有这个长老团、牧师团，还有呢议会有很多的领袖在开会，还有财政，还有主席，还有文书，然后这些财政这些等等这些收进来的奉献都要经过这个查账 等等等等啊，很复杂啊。所以为什么呢？为了就确保这些弟兄姐妹所奉献给上帝的钱呢，不会进入一个人的口袋里面啊。现在新加坡一个很轰动的事件，当然弟兄姐妹也知道哈，就是这个奉献，弟兄姐妹的奉献被管理的人用来用不同的名义，然后到最后去支持这个演唱的事业，用这个名字叫做跨界的这个计划，跨越这个界哈，所以可以用这个名字。所以你看，只要真的有人要滥用这个系统的话，他可以有这个方法可以滥用，可以美其名叫做跨界这个计划，对吗？所以很多时候呢，我教会的这个，其实我在巴西班上基督教会，我的开创的这个牧师呢，其实他开始的时候也是开放自己的家庭，然后呢他这一个聚会呢，其实就是他自己七八个孩子，就是他的第一个聚会，就是家庭聚会，他自己的家庭成员就是他的第一个聚会。他是宋善杰博士来新加坡传福音信主的国子，这个是我教会的牧师，那开放自己的家庭。但是他很坚持相信的一点，就是他所有的一切不是自己的，都是主的。所以那时候我的教会巴西班牙基督教会还是属于圣公会的那个跟圣公会有关系的。后来我的老牧师在这个弟兄姐妹奉献要买教会的地来盖教会的时候呢，圣公会就进来了。他说，你这些钱啊都是给圣公会的。牧师说没有理由，我们是给这教会来建的，没有理由是给圣公会。后来呢，教会的牧师就把我们的教会跟圣公会脱离了，然后呢还特别的每个奉献这个建教会钱的这些弟兄姐妹问他说，你这个钱是奉献给神做建立教会的，还是要奉献给圣公会？他们说都是建教会，所以就很清楚，在那收据全部改了，不是圣公会的收据，是这个，所以叫做巴西班让。巴西班让是那个路的名字，叫什么教会？基督教会，是因为教会是属于基督的啊，所以他就分开了。所以他很清楚的就把自己的家庭这些，他全部都奉献给主，但是也包括这些金钱上面管理，也都让教会的领袖呢来管理。他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他就是设立这个长老，设立这个执事，让这些长执会呢来决定所有的这些奉献的收入和支出，都是由长执会来决定，不是他。所以这个就是很教会的演变的过程哈。有时候在管理的时候，就是为了要分开，所以很难免啊。当然你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用人不疑哈，疑人不用。当你用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要怀疑；当你怀疑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要用他，好，对吗？这个是，当然是假如这个人是爱主爱人的，当然这个没问题，好像。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复杂哈，所以现在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用人要疑哈，疑人呢也要用。怎么说呢？就是你用人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他会改变，但是你要设立一些机制呢，来防止人呢来从中呢来取利啊。这个就是一套机制，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的好一些教会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管理教会，就是一套的系统来避免呢教会被滥用啊，教会的这个奉献啊，上帝奉献给上帝。所以你会看见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为着这些教会的这个怎么带领这个马可呢，产生了不同的意见而分开。那么神为什么会允许保罗？你看到保罗他很强调的就是要 神灵要为这个真道而战。那么巴拿巴很强调的是建立一个信徒的信心，帮助他成长，然后呢让他也成为教会的领袖。两个人都没错，一个是向外，一个是向内啊。所以 有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呢，都需要两方面的领袖，就是能够对外呢，能够面对这些信仰的这些挑战哈，能够来解释，向外面的人来解释。另外一方面呢，就对内呢，又能够呢来培养年轻的一代哦，来成为教会的领袖，都是需要啊。所以教会的这个其实这个管理呢，其实是很。其实是因人而异，而且因着时代的改变呢，而人需要调整，这是真的。举个例子，在中士大学，他们他们有设立一个基金，就是要帮助外国的学生，他们没有能力来支付学费的话呢，外国的学生可以来透过这个赞助的这个费用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士大学呢，来得到这个教育，啊，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有突然间有一个外国学生说，我从我的国家非洲学生啊，从我的国家来，那么我对美国有很大的负担，我决定留下来在美国为主工作，哇。本来那个设立的基金是要帮助外国的学生在这里读书，然后去回去他的国家来服侍神嘛，开始教会。像现在这个学生说，我有很大的负担，要在美国那里为主工作，那怎么办？然后校长就说，好，只要你有这个负担，在美国。没问题，不过你要把全部的学费还回来，因为我们这些赞助的这些费用哈，是要让你回去你的国家来服侍。真的真的，我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也是这样，有的同工说我也有兴趣要到新加坡来宣教。哇，真的也是差不多同样的情况啊。当然弟兄姐妹，你到了新加坡，你在这里工作哈，所以就很自然的，你也是宣教。为什么？因为你在你的工作的岗位里面为主传福音也是一样哈。所以呢，我们呢到最后呢，让我们知道呢，其实呢，保罗跟巴拿巴他为了这个马可的缘故而分开。当然到最后呢，我们也知道了，保罗他也确认巴拿巴的决定没错。为什么呢？因为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说，在保罗的晚年的时候呢，要被处死之前的，就是这之前呢还没有被处死之前，他的最后的那个书信里面有说到，唯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就是吩咐这个提摩太，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你看见吗？保罗在最后的时候其实也接纳了马可啊。为什么？就是其实他也确认了，就是巴拿巴当初所做的决定没错，反而呢当然在分开的时候呢，使到福音呢更加广传。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但是呢，神有他背后的心意。而呢，神允许的是我们要确认的一点，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只要我们真的是爱神，只要我们真的是爱上帝所爱的人，要我们爱的灵魂，我们真的是愿意付出，任何临到在我们生命中的事情都是叫我们得益处。求上帝帮助我们呢，能够靠着他在每一天的生命里面呢，靠着他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地方我们还 很亏欠，但是我们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不断地依靠你，因为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问题所的挑战都不一样，我们只有求主你给我们一颗敏锐的心，能够知道主你要我们 如何行事为人，让我们能够靠着主，求主你帮助我们有这个智慧来知道如何来面对所要解决的这些事情。我们继续将我们每一位都交托在主你手中，愿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继续带领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